川普总统抨击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企图关闭政府，同时敦促共和党议员尽快通过预算案，防止政府本周末关门的危机。
美国电话和移动网络公司 AT&T 和康卡斯特宣布，将发给员工每人$1000的圣诞红包，以此对国会刚刚通过的减税方案表达感谢。
国会参议员马克·华纳批评要求特别检察官穆勒停止通俄门调查的行动，称这种行动可能会引发宪法危机。12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聚焦美国国会。美国政府预算即将在本周五到期，不过美国国会至今尚未通过任何延续政府运作的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无法在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将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关门。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情况。怡华。
好的，平章，您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有关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目前在众议院的进度呢，可以说是仍然相当的缓慢。今天上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是和共和党领袖召开了闭门会议，主要讨论的内容就是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的这个包含的内容和项目。那么今天目前呢，众议院方面是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或者是最晚在明天上午，就这项能够延续政府运作到1月19号的短期拨款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表决。不过呢，这项法案呢到底是否能够在众议院通过，目前的前景如何，共和党领袖呢目前是表示他们越来越高的信心能够争取到足够的票数，争取这项短期拨款法案以及另外一项和能够帮助这个飓风以及加州野火的这个援助经费，高达了$810亿的援助经费通过在众议院进行获得通过。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上午总统川普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这个呼吁共和党人能够尽快的通过短期拨款法案维持政府运作。川普总统同时还指责了民主党人是想要让政府关门的这个元凶。那么对此呢，今天上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提到了有关的提问，那么佩洛西是回答了，他否认了这个总统川普的说法，同时也对总统川普的这个推文呢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看佩洛西怎么说。
Well, wait a minute.
等一下，最新消息，共和党掌控了国会，他们掌控众议院，掌控参议院，他们还拥有白宫的签名，他们有足够的票数来维持政府运作，他们不需要我们来维持政府开门，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提倡过要让政府关门。
And we've never been about shutting government down.
我们也知道，这个民主党人呢一直都希望能够将保护800,000非法移民的这个 DACA 法案纳入在这个短期拨款法案当中。不过在今天记者会上，佩洛西也谈到了有关于 DACA 的保卫战呢将会延续到2018年，似乎透露了有可能不会为了这个 DACA 法案和这个共和党人在这个短期拨款法案的通过上僵持不下。那么至于这项法案呢是否有可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那有没有可能获得这个218票的这个关键门槛呢，目前还有待观察。不过这项法案即使通过了众议院，到了参议院之后也需要参议院60位议员的支持才能够通过。那么我们知道共和党在参议院只有52票的这个支持，52个席位，因此至少需要8位的民主党议员的配合才能够使得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的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那么是否这个参议院方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能够配合这一项众议院所推出的这项短期拨款法案，对此呢在今天记者会上，舒默是向记者表示他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众议院的版本，因此他不会表态说明是否支持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来的这项这个短期拨款法案。不过呢，舒默在这个今天记者会上是话锋一转，批评了总统川普在过去一年来以及共和党所把持的国会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怎么说。
We're almost at the end of the yearOf this Republican Senate under President Trump.
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川普政府和共和党参议院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帮助富人，伤害中产阶级。这一整年可以用这一句话来总结：共和党人利用他们清醒的每一刻来造福那些有钱和有特殊利益的人，伤害中产阶级和那些每天努力挣扎生活的人。共和党人用他们的影响再次加强说明他们是有钱人的代言人。
The Republicans have cemented their legacy as the party of the rich.
我们知道昨天共和党人呢才到了白宫来庆祝他们目前通过了这个川普政府上任以来第一项也是唯一的一项重大立法，也就是减税与就业法案。那么在这个不过呢，很快的他们即将在面临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危机，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星期五的期限到来之前通过短期拨款法案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共和党人在假期前的欢愉气氛就会被严重破坏。不过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品章。
好的，谢谢玉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联合国方面，联合国大会星期四以128票对9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否认美国总统川普关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详细情况请记者方冰在纽约介绍。方冰。
好的，联合国大会呢星期四上午开会，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呢进行了表决，通过了由也门和土耳其提出的一项决议。那么这个决议的主题呢是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无效。投票的结果呢是赞成的有128票，反对的有9票，弃权的是35票，还有27个国家没有参加投票。那么反对的国家呢是美国、以色列、洪都拉斯、危地马拉、马绍尔群岛、瑙鲁多哥、贝劳、密克罗尼西亚。弃权的国家里面呢包括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罗马尼亚。而没有参加投票的国家当中呢有瑞士、乌克兰等。不过呢，赞成的国家当中不仅有中国、俄罗斯、古巴、朝鲜，也包括了跟美国关系不错的印度，甚至是美国的盟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投了赞成票。那么澳大利亚的代表在这个投票之后的发言中说，这个决议呢并无助于以巴和平进展的这个进展，并且呢仍然支持美国在这个进程当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知道3天前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就一项类似的决议进行表决，结果呢被美国一票否决，以14-1未获通过。但是联大的表决美国并没有这种特权，不过呢这项决议不具有约束性。在投票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联合国的任何决议都不能够改变美国将其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并且说呢美国将记住这一天，因为美国行使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而被单挑出来受到攻击。那么川普总统在之前呢也发出威胁，要切断对那些在联大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的援助。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说，让他们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将节省更多的钱，我们不在乎，但是呢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他们投票反对我们，然后呢你支付数十万美元给他们，没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川普总统在2周前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有报道认为这一宣布打破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共识，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必须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通过谈判来决定。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自从1月入主白宫以来，川普总统已经脱离了一系列他的前任主张的外交政策。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拒绝核准伊朗遵守了核协定，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并对朝鲜采取更加激进的姿态。那么外界对于这些外交政策反应不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It is time.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了。
这份声明引起了各方震惊。
两国方案没有另一种可能，没有备用方案。Plan B。
川普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这逆转了美国长期以来主张谈判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政策，这也是他与前总统奥巴马决裂的一个例证。
这是川普任职总统的本性，这是非常规的，并不总是以政策为基础的。
在朝鲜、伊朗核协议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事务上，川普将美国引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有关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几乎已被根除。我们看到对朝鲜采取了更加主动激进的方式，对于伊朗也是这样。
尽管这种强硬的方式是川普对支持者的承诺，但一些批评者表示，对伊朗这种复杂的局势需要运用外交手段。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merica has relied on two key.
在二战以来的70年中，美国一直依靠两个关键工具来保护自身安全和稳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是外交力量，另一个是军事力量。你现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政策作为替代，就把外交工具拿掉了。
Well thought through and crafted policy as an alternativ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withdraw.
川普总统与其前任的另一个重大决裂发生在六月，当时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这项全球协定的国家。
在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只是倒退十年，而不是着眼于未来十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经济体。
尽管迈出了这一步，一些观察者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变比他在竞选时主张的要少。
川普总统清楚地拒绝了孤立主义的想法，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方针。一些分析人士以为这届政府会是孤立主义者，你会看到美国背离世界而去，我们完全没看到这一点。
无论川普是干扰者还是传统主义者，随着他的总统任期进入第二年，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对手和盟友保持警觉，甚至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欢庆税改法案的通过，他说自己兑现了竞选承诺。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指责一致投票反对税改法案的国会民主党人想要提高税收。他还说，一些公司已经因为税改给工人发钱。国会民主党人则批评这个法案让富人受益，也造成公司避税漏洞。
川普星期三在共和党人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
It's the largest.
这是最伟大，我一直说这是最伟大，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和改革。减税真的很特别。
川普曾表示，税制改革将缓解美国中产阶级的压力，帮助挣扎的农民保住农场。他还表示，税制改革将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
这将意味着公司要回来。我竞选时说，我们不会再失去我们的公司，他们将留在我们的国家，他们将留在我们的国家。你们也看到发生了什么。
但是民主党人反对这个法案，说该法案没有经过公开听证就匆忙在国会表决，而且还在最后时刻添加修正案。他们认为这项法案存在可让公司避税的漏洞。
现在公司企业现金充裕，股票市场繁荣，但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看看一些公司，他们已经表示要用减税的钱来回购股票和增加股息，这对美国老百姓没有影响。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美国老百姓的减税会因为医疗保险价格的上涨而减少。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税改法案让美国人口最富有的1%获得80%的好处，而860万个工作家庭却要多交税。
他们给工作家庭的侮辱性的面包渣是微薄而短暂的，而美国企业的税收减免是巨大和永久的。
根据国会通过的税改法案，美国大多数纳税人近期都会获得减税，但这些削减将在2025年后到期。今后十年，美国近200,000,000,000的国债将再增加至少10,000,000,000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周三，美国电话和移动网络运行商 AT&T 和康卡斯特宣布，将发给员工每人1,000美元的圣诞红包，以此对国会刚刚通过的减税方案表达感谢。现在我们就连线记者尼亚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尼亚。
好的，主持人，美国电话运行巨头 AT&T 的这项决定是在昨天，也就是周三下午，由他的首席执行官兰德尔·史蒂芬森通过一则声明所宣布的。那么在昨天下午，川普总统以及国会议员们针对这项 减税的法案在白宫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是表扬了 AT&T 的这个决定。我们来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T&T
计划增加超过10亿美元资本支出，并为20多万美国雇员发放$1,000的特别奖金。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税改方案。
除此之外，在昨天夜间，美国另一家电信巨头 Comcast 也宣布，他们将加入这个为员工发红包的行列当中。他们宣布将为非执行层面的员工颁发$1,000的奖金。除此之外，另外两家美国银行，一家是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和五三银行 Fifth Third Bancorp， 也宣布将通过为员工提高每小时工资到$15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国会通过的这项减税法案。川普总统和国会议员们将这些员工福利归功于这项减税的法案，而更多的保守派的经济学家们则表示，这并不代表美国员工福利的改善，因为资本家会通过这些员工福利来合理的逃避税收，从而赚取更多的钱。即便如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还认为，如果避开公司能从中获利不谈，大幅减税还是会给美国工人带来一些直接的福利。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预计，今年美国家庭每户将通过减税增加$4,000到$9,000的收入。不管是合理避税，还是资本家们通过减税所赚取更多利润的内疚，更或者是公司层面上的公关战略，我们都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将加入这个为员工发红包的行列当中。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国会参议员马克·华纳批评要求特别检察官穆勒停止通俄门调查的行动，称这种行动可能会引发宪法危机。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对朝鲜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对此，有人赞扬美国展现强硬的形象，也有人说这些政策是危险的。美国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者，川普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说，美国和东亚盟友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野心。川普政府将如何平衡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到期，美国国会争取通过短期拨款法案。美国总统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欢庆税改法案的通过，但是国会民主党人批评这个法案，认为它使最富有的美国人受益最多。周三，美国电话和移动网络运营商 AT&T 和康卡斯特宣布给每个员工发放每人$1000的圣诞红包，以此对国会刚刚通过的减税方案表达感谢。
好，目光转向白宫，川普总统今天签署行政命令，冻结侵犯人权者以及涉及腐败者在美国的资产，其中就包括有中国官员。我们请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白宫今天早上发出了新闻稿，说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那这个行政命令呢，根据国会所通过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法案做签署的。那么在这行政命令当中呢，来冻结某一些违反人权或者是有涉及腐败情势人的资产。那么在这个行政命令当中说呢，在名单上这些猖獗并且严重侵犯人权以及腐败情势，其范围以及严重程度以及已经到达了威胁国际政治以及政治体系的稳定。因此呢，在行政命令当中，川普总统责成财政部还有国务院合作来指来这个提出这个制裁的名单，并且加以实施。那么在这个名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包括了前冈比亚的总统叶海亚贾梅，还有几位前苏联乌克兰、巴基斯坦以及缅甸等国家的人士。不过呢，我们同时也关注到是说曾经被认为是要为中国人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的死亡负责的北京市公安局曹阳分局局长高岩，也在这一份的制裁名单上面。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上是怎么说高岩的。那这他是说呢，高岩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在高岩任内，维权人士曹顺利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2014年3月，曹顺利摔倒并且陷入昏迷，之后死于器官衰竭，其遗体显示不正常的消瘦，并且缺乏照料。曹顺利是在准备登机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人权训练时被逮捕的，他的律师要探望他遭到拒绝，而当他罹患肺结核的时候，也拒绝为他提供医疗。那我们知道呢，根据这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介绍呢，其实这个杨建立他在今年6月的时候，公民力量跟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合作，收集跟整理已经提交了13个人中这个中国官员的名单给美国的国务院，希望能够对他们进行制裁。那当中也包括了有公安部的副部长傅政华跟他的妻子李金，还有这个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小玲跟她的丈夫刘志源等等。那么这个高岩呢，也是当中的名单当中之一。不过我们也看到呢，这是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所制裁的只有目前只有高岩这一个。那么另外的12个涉及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呢，是否日后川普政府也会加以制裁，那我们还继续为大家进行最终报道。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白宫本周一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称将考虑扩大对指定国家理工科学生的限制，以保护美国国内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白宫呢，本周一是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的战略文件，重申了川普政府将增加对来美的外籍人士的审核，并且表示呢，可能会对科学、技术、工程以及计算领域的外国学生实施相关的限制，以防止知识产权的盗窃。这份文件是指出，美国将重新审视签证的程序，以减少知识产权方面的经济盗窃。我们将考虑对指定国家的理工科学生进行限制，以保证知识产权不被转移到我们的竞争国，同时也承认聘请最优越的技术劳动力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白宫并没有给出有关限制的细节，也没有透露哪些国家是所谓的指定国家。不过呢，上述的宣称是来自这份文件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章节，而这些章节同时是讨论了来自中国等竞争国盗窃知识产权的威胁。那么目前在美国学习科学技术、工程以及计算领域的外国学生有近21万，来自中国的学生则占到了64%。观察人士担心，如果川普政府计划针对这些中国的留学生进行限制，那么将不仅影响到10几万留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也会损害科技产业的发展，并且导致的美国的人才流失。 此前呢，多家媒体也报道称，川普政府有意取消理工科学生的实习许可，也就是所谓的 OPT 的2年延期。根据2008年的政策，理工科的留学生的 OPT 可以延长17个月。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延期增加到了24个月。川普总统上台后呢，一直表示要加大移民的限制，但是目前他还没有出台针对 OPT 的具体政策。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公开的批评他所说的不负责任、不顾一切的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停止调查俄罗斯与川普总统竞选班子的关系。沃纳说，这种行动具有引发宪法危机的可能性。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沃纳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说，解雇特别检察官或者其他参与调查的主要人物都会令人怀疑政府是否致力于查明真相。白宫律师泰·考伯星期三说，川普政府没有解雇穆勒的计划。俄罗斯否认企图干扰美国2016年的大选，川普总统也否认与俄罗斯有任何的勾结。
在共和党主控维吉尼亚州的州议会17年之后，接下来的权力分配可能要靠扔一枚硬币来决定了。由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星期三宣布，维州第84选区的州众议员选举为平局。民主党候选人谢利·西蒙兹和共和党现任议员戴维·延西每人各得11,608票。维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任何以平局结束的选举都将由抽签决定。这种程序完全靠运气，但选务官员还没有决定如何或者何时来执行这一程序。在川普执政的第一年里，政治大戏不断，立法成就却乏善可陈，直到税改法案为他带来了亮点。从执政伊始，川普似乎就一直在注重取悦他的政治基本盘，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有可能让总统在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处于不利的境地。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一上任就誓言要兑现竞选承诺。
From this day forward, a new vision will govern our...
从这一天开始，治理我们国家的将是新的愿景。从这一天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2017年充满了让总统分心的大事小情，包括在推特上与批评者打嘴仗，以及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失败，还有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涉俄调查。
They'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他们花了几百万美元，绝对没有勾结。我没有给俄罗斯打过电话，我跟俄罗斯任何关系都没有。
维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托说，低迷的民调就可以反映出川普执政第一年的艰难。
It's not just that about 60% of Americans do not.
不仅是大约60%的美国人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真正重要的是，坚决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的美国人是坚决赞成其工作表现的美国人的两倍。
Of his job performance.
The yeas are 227 and the nays are 203. The conference report is adopted without objection.
分析人士罗伯特·琼斯说，川普在减税法案上的胜利预计将巩固他的地位，帮助确保他的核心支持者对他不离不弃。
我认为人们基本上都在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会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川普支持者中看到的是，这个基本盘不会动摇了。比如说，在白人福音派中间，超过70%的人支持他。
民主党人在税改法上输掉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主打反川普牌却取得了成功，这有可能为民主党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攻抢席位打下基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
这项税法将是绑在每个共和党人脚腕上的铁锚，如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明年11月就会知道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兹说，中期选举通常都对刚执政的总统不利。
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不管怎么，在总统执政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的党都会损失席位，而本届总统不得人心，而且考虑他目前的政治处境，共和党在2018年面临的局势可能会更为恶劣。
盖洛普民调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认为，新一年里川普的重大挑战是扩大他的支持面。
他要得到更高的民意支持率，就必须想办法打动民主党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而这是很难的。目前他在无党派人士中间的支持率大约是30%。
除非扭转局面，川普可能注定要追随前任奥巴马和小布什的脚步，在中期选举中遭遇失败。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本星期公布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这项新的战略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取代美国在区域的领导地位，甚至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表示，美国和东亚的盟友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野心。班农警告说，对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崛起的竞争者采取绥靖政策是危险的。川普总统在应对朝鲜危机等重大的区域危机的时候，将如何平衡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做分析。欢迎海冰。
李生好。
川普总统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把中国是称作美国利益的一个竞争者，那么同时认为呢，就是说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那么这是不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局势？另外呢，似乎这个态度和川普总统访华前后所表现出来的美中两国的关系似乎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吧。
首先我们要认清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它完全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就是说国际的那个视野，从一个国际性的那个客观的视野来看待。所以以当前美国这个领导世界的这个它的利益地位来看，任何对他的利益产生挑战呢，都可以视作为竞争者、对手，甚至乃至是敌人。所以从这个定位来看，他将中国就是崛起中的中国，中国不管中国是称作是和平崛起，还是在美国眼里是有一定军事威胁性的崛起也好，只要是有任何第二方或者是第三方国家的崛起，都会对美国造成潜在的利益的威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说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利益竞争者，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表述完全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然后从他川普本人就是最近和中国的一些关系看，似乎是比较友好的，特别是他在访华期间前后是表现出来的态度。但这个并不表明，就是说他这个在国家战略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有错误，因为竞争者他并不表示他一定是对手或者敌人，你竞争中既可以合作，也可以就是说产生其他的那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就是竞争者，我觉得是还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表述吧。
实际上似乎和小布什总统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叫利益相关者什么，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另一方面，就是这份报告啊，严重的关切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建设。那么，我们从中国的这个方面来看，那么中国呢，一方面是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最近这几年呢，一直是非常努力的加强军队的这样的建设，那这对于中国的所谓和平崛起来说，这是不是一种自相的矛盾呢？
这个得从一个就是说一种崛起，这个大国崛起它的所处的那个周边的环境来说起，就是说你从历史就是说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来看，任何一个这种大型国家的崛起，都是伴随着它本身军力的增长。或者至于军力和那个你的崛起，这个二者何为因何为果，其实是没有一个绝对的那个关系，它基本上是相互转换的。你就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从美国来看，它必然是一个威胁，它必然要，因为大家都是抱着一种零和博弈的这种心态，来看待这种国际间的那个关系，就说整个地球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肯定在目前来看是有限的，而且你一个国家就独大的情况下，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必然要分掉它。他视为囊中物的一些利益，这必然会对他就是说也自己认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崛起的一方， 他有必要那个发展一定的那个武力来保证他的崛起，就说不会受到那个就说已经崛起的国家的那个武力打击。从这一点一看，我觉得是中国他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发展军力也是无可厚非的。
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提到了，就是中国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还有在这个信息科技，就是比如说黑客攻击方面存在的对美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这个方面的一些描述，你觉得是不是确切的？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以要分开来看。首先从知识产权来看，这方面这个中国本身就是说从官方的信息来看，他们本身是承认的，就是说过去在这个方面就是说对国际知识产权在国内在中国国内的应用方面保护的不是很得力，导致就是说中国很多的那个中小企业都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就是直接获取了那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性的一些知识产权，然后把它转换为那个国内的生产力，从中赢得商业利益。但是随着中国本身它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这种那个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得力，它本身也在影响和在限制着中国自己的产业的发展。所以中国你看最近五年到三年期间，你看它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在知识产权方面会加大力度，因为保护知识产权在到了目前的阶段也是符合中国企业和中国整个生产力本身的那个利益的。至于黑客攻击方面，这方面很难确认啊，就是说即使确认那个都是情报部门确认，中国官方就是多次而举是一直以来都是否认的，就是说没有，就是说中美国方面只能是说就只能是不断的指责，但是中国方面就是不断的那个否认。其实在反过来看，中国有时候也指责，就是美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的那个黑客对中国的网站发动了攻击，但这个也只是一方面的指责，你从来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数据来支持这种。但是这种灰色的地带，一般而言，就国际关系而言，大家都是就说私底下会承认这种攻击，那其实也是一种事实。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啊，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谈到这个朝鲜危机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似乎啊，美国或者说川普总统对于俄罗斯在这个比如说朝鲜危机当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好像觉得不够重视。那么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啊，显然是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是，就是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就是这两个国家试图要改变现状，那么是对美国利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那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美国现在重新的开始来重视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对手了？如果说是一个对手或者是一个竞争者。
我们从这个美国发布这个国安战略报告的历史来看，就说到现在为止，一共他们从里根时期还是第一次发布，到现在这一份是第17份，然后就克林顿期间执政期间发布的最多，就发布了7份。但从各个和中国和俄罗斯一些相关的表述来看，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那个就说重视级别是越来越提升的。您相当一段在。特别是在克林顿期间，和对中国的那个表述都是比较积极性的，包括当时在那个中国参加世贸协定，以及这个和包括朝鲜在内的那6番协调方面的，都是对中国很积极拉拢的态度，包括一种合作的那个关系。到最近这几年来看，就是说加入了更多竞争性的一个那个挑战性的那个意味，对俄罗斯也同样有这种描述。可能之前因为俄罗斯在就是1990年以及那个20世纪初期，它的经济发展情况很不得力，那个时候它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参加或者实力来参与那个地缘政治的那个角逐。到现在这几年，它的那个就是说在普京的统治下，俄罗斯有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重新加入这种战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来重新发现，就是说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定义为对美国这个利益的最大的挑战者和最大的竞争者，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反映当前的现实。
在这个最新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当中，你觉得对朝鲜问题的或者是说对朝鲜的描述定位你是怎么看的？
他这个报告有就说认为对美国利益的那个最大的三个挑战是有三方面啊，一方面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种的那个所谓修正主义强权国家啊，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个就是说这是恐怖主义给邻国带来威胁的正在发展那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性独裁国家，那个这个肯定朝鲜就属于这一类啊，第三类就是那个国际性的那个恐怖主义分子啊，对于这个定义来说，和联系之前就说在访问中国之后，川普对美将朝鲜重新划分为那个支持恐怖主义的一个国家，以及美国和朝鲜之间比较强硬的最近的一些对抗来看，我觉得他是想通过这个对朝鲜的那个一个这样的定位，来让国会相信，就是说，这一届白宫政府确实是对朝鲜还是有比较强硬的那个态度的，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中国去作为一个斡旋的，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个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中也多次强调，就是说美国必须要保持这种一个比较强烈的态度，而不只是依赖于一种的外交手段，因为外交手段变化太大，你过分依赖别人，而不是依赖美国自己本身的实力。给国会或者是给民众一种不太确定的感觉，这个政府他必须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同时你可以包括朝鲜问题在内，整个这个印太的策略在这份报告中也得到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至少是比之前一两个月刚提出的时候要更为具体一些，包括对待那个澳大利亚、对待日本、对待韩国，具体是应该是要什么的态度，对待东南亚这些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在这份报告中都得到了比较详细的体现。
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你觉得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方面对美国来说还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性在相对来说在降低，如果说中国没有给出美国这个就说想要的那个答案，就说最近的答案就是说要强迫朝鲜政府来回到谈判桌上，如果中国没有做出这方面努力，他们的地位就对美国而言会越来越降低。
好的，好，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官方圣诞饰品是由谁设计并制造的呢？主白宫记者为您介绍这些饰品的由来。华盛顿最新成立的一间博物馆——圣经博物馆，开幕一个月，热度不减，每天吸引着数百名游客排队入场。
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圣诞节，许多人家中都会布置圣诞树，上面挂着各种美丽的饰品，而白宫也推出了官方的圣诞饰品。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大家介绍白宫官方圣诞饰品的由来。
来到华盛顿的朋友们应该都在纪念品当中看到过这些白宫的液氮吊饰。那究竟是谁来设计并且制造这些白宫液氮吊饰呢？
白宫的官方液氮吊饰其实是由白宫历史协会每年设计发行。白宫历史协会会长麦克鲁林说，
白宫历史协会是由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妻子，在1961年有着远见跟愿景，了解他与肯尼迪总统当时需要的，以及历任美国总统与第一夫人都将会有此需要。
杰奎琳·肯尼迪对历史以及艺术的重视众所皆知，他曾经花费心力修复白宫内部，而成立白宫历史协会也希望借此来保存并且修复白宫内部的历史文物跟艺术品。白宫历史协会是非盈利机构，也没有从联邦政府获得经费，因此只能够靠私人捐款维持营运。麦克罗林说，杰奎琳·肯尼迪曾经想要以贩卖明信片来为协会筹募经费，但是销售情况不佳，直到20年后，另外一位第一夫人建议发行白宫官方的液氮吊饰，广受民众欢迎。
The ornament began in 1981.
液氮吊饰从1981年由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开始，我们现在是第37年。我们很幸运，与现任第一夫人川普夫人有很好的关系。从1961年我们的创始人肯尼迪夫人开始，我跟每一任第一夫人都享有良好的关系。
麦克罗林说，有时第一夫人会亲自参加白宫液氮吊饰的活动，如蜜雪儿·奥巴马就曾经参加将官方吊饰挂到白宫圣诞树上的活动。由于白宫历史协会创立的目的是要保存历史，其发行的商品自然也具有教育意义。
这是季节性的装饰，用来纪念美国的耶诞节，这是非常受欢迎的。每年二月，大约在总统日的时候，我们宣布当年的新设计，具有纪念性的饰品放在一个小方盒当中，里面还有一本小册子，当中有着教育资讯，告诉你该年纪念的总统以及这位总统在白宫的时光。
白宫历史协会同时也出版书籍以及季刊，当中有丰富的白宫建筑、艺品以及历任主人的故事。除了在白宫内部的纪念品店有贩卖之外，协会本身也有店面，贩售从1981年以来的每一个白宫官方液氮吊饰，以及与白宫相关的出版品跟文具。
在下次的报道当中，将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白宫液氮吊饰，以及几个有特殊意义的白宫液氮吊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最新成立了一家博物馆，叫做圣经博物馆，开幕已经一个月了，热度不减，每天吸引数百名游客排队入场。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小何的报道。
每到年底，美国各地都洋溢着佳节气息，圣经博物馆也布置特展，与游客同庆耶稣的诞生。在这里，你还可以漫步在耶稣成长的拿撒勒小镇，一起来看一看。圣经博物馆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合作，展出西元14到16世纪圣经手抄本，讲述天使报喜、耶稣诞生的篇章。由于当时识字率尚不普及，圣经手抄本里含有大量插图，让更多人能借着图像了解圣经故事。而圣经里有关耶稣诞生的图像，也成为后人制作圣诞卡的原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保留，也是一个就是对于历史的探究吧。我觉得我很比较喜欢关于圣经方面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了解的增加。
Yeah, this was a good celebration to come.
在圣诞佳节参观圣经博物馆，无疑是最好的庆祝方式。耶稣是神灵的化身，还有什么比来这里庆祝圣诞更合适的呢？
除了从圣经图画中认识耶稣诞生的背景，游客还可以体验漫步在2000年以前耶稣成长的拿撒勒小镇。在这里，游客可以和扮演犹太会堂里讲述摩西五经的长者互动，或是和好客的村妇攀谈几句，从而对耶稣的家乡和生活方式有更多了解。
我准备了好多食物欢迎访客的到来，我们很高兴有访客光临拿撒勒。
I am the oldest person here in the village. I am 63.
我是村子里年纪最大的人，我今年63岁。有些访客会说，这听起来不老啊，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活不过35岁。
圣经博物馆花费2年时间打造拿撒勒小镇场景，每天安排3位演员与游客互动，走进其中就像进入了时光隧道。
So it's really hard for people to imagine.
人们很难想象过去的模样，所以我们打造了这个村庄，让游客感觉亲临其境。我们的设计师特地造访了以色列，这里的每一颗石头、墙上的每一面镜子都是设计师亲手上色的，他们花了非常多心思在这上面。我认为成品可以说是一项 3D 艺术作品。
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的人旱季睡在屋顶上，雨季才睡在屋里。我还看到当时屋子里摆放了哪些东西，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太酷了。
圣经博物馆期望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引发游客对圣经这本书籍的兴趣，进而注意到圣经对今日世界的影响。美国之音许湘云、小何，华盛顿报道。
全美各大城市准备好了迎接圣诞节，纽约曼哈顿在节日装饰方面可谓是独占鳌头。
准备迎接圣诞节需要花很多功夫，纽约市的节日亮点大多要从距离纽约北面约1小时车程的美国圣诞这家公司的准备工作说起。这座占地4.4万公顷的仓库储藏了纽约商圈和地标的各种节日装饰，看起来就像是纽约市的阁楼，里面摆满了天使、花环、松果、拐杖糖、头灯饰。
装饰肯定是越来越精致。LED 灯的到来也大幅改变了我们做生意的方式，是个积极的改变。纽约零售商尤其会制造和摆上比往年更加精心制作的摆饰。
圣诞节前几个星期是最忙碌的时刻，工人们为圣诞树装上灯饰，把驯鹿和玩具兵画龙点睛，依照订单打包好装饰品准备递送。美国圣诞这家公司为纽约一些最著名的地点提供节日装饰，比如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和洛克菲勒中心、零售店萨克斯第五大道和费拉格慕鞋店。这家店今年有新的节日设计。
这只鞋是1950年代为费拉格慕所设计，是新设计的灵感来源。这就是今年的节日设计。
有些装饰品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工厂制作，但是他们都是在福农山庄组装成节庆大作的。这些反映了纽约独特风格的圣诞装饰，不仅仅为市中心带来佳节气息，也为游客与消费者带来一连串的圣诞节购物清单。美国之音二人马斯利报道。
不仅要出国留学，还要进名校镀金，这是很多中国家长对孩子们的期望。但是如果学生的成绩不够或是资金不足怎么办？社区大学成为许多申请人的另外一种选择，而这其中的乐与苦，让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前往加州的大学校园去看一看。
我打算 transfer 到 UCLA。
80%他们都要转学去别的学校。
大部分我的朋友都会 transfer，
因为我知道有的已经去了 UC， 有的已经去了 stay。
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校让学生们都纷纷转学离开？
在旧金山城市学院，我们有920名国际学生，其中153人来自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这里完成头2年的通识教育，然后转学到4年制的大学。
旧金山城市学院是加利福尼亚州114所2年制社区大学或学院之一。社区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服务社区，居民只需要支付低价的学费，甚至免费就能获取专业或生活技能。此外，许多学生完成社区大学课程后转学读取本科学位，因此成为许多美国学生名牌大学的途径。由于社区大学也向国际学生开放，因此也成了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另类选择。加州大学系统招生网站上的信息显示，包括伯克利、戴维斯、圣地亚哥等分校的本科毕业生中，近1/3是从社区大学起步的。
像 City College 的话，一般都是20-30个人一个班级，但到 UC 它将近是100个人、200个人一个班。相对于教育质量，他们觉得有可能这也会更加好一点。
学生人数的增加表示竞争也更加激烈，踏入名校的道路并不一定是坦途。
转学并不那么容易，你还是需要努力学习，要专注精力，拿到足够高的 GPA。 即使你是作为转学生去申请，也还是面临巨大的竞争。
段丹尼来自中国，从小在日本长大，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大三。在此之前，他在城县社区大学就读。
So this is my first semester at UC Berkeley, and I feel
这是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一个学期。我感觉从社区大学到伯克利的转变是巨大的，比我想象的要大。不论是学术还是社交，或是加入一些社团活动，每一件事都竞争激烈。
这给段丹尼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说，从前在社区大学时培养的信心，现在已经所剩无几。戴杰莹表示，社区大学专为转学生和国际学生设立了办公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另外，学校不时会邀请四年制大学的代表来到城市学院举办招生会等活动。
举例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转学去一所州立大学，他们有机会和那所学校的代表对话，了解这一过程，以及去到四年制大学应该期待什么。这么一来，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学生准备应对那个过渡期。
他同时也强调，学生们应该在转学前亲自去选择的四年制大学校园看一看。美国之音海伦、海天、迪安娜·米奇尔、墨菲、加利福尼亚州为您报道。
人们都说音乐具有魔力，可以让我们高兴、难过，甚至引发社会变革。音乐还有治病的功能，一起来看记者凯文的报道。
小提琴舒展的曲调，舞蹈的优美动作，都能帮助人们忘记医院里一些痛苦的治疗过程，比如化疗。
音乐可以减轻焦虑，可以帮助减少病人治疗所需要的药物。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音乐到底如何作用于身体的原理。
If we can study the arts,
如果我们能像科学研究医药和其他疗法那样来研究艺术，我认为我们可以大大促进那种照顾全人的理念。
歌剧演唱家瑞内·弗莱明参加进入了这项研究，他和研究人员戴维·让霍一起工作。
如果你想研究大脑的某个部分，就得找人真的唱起来，或者演奏乐器，或者参与音乐制作的过程。
弗莱明在接受大脑扫描时要说话、演唱或想象一首乐曲。研究人员发现，处理音乐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复杂过程，要想象音乐可能还要复杂得多。他们还发现，音乐可以是一个通道，触动部分大脑，加速痊愈过程。
神经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头脑的哪些部分在从事音乐活动时会更加活跃。如果我们发现该部位也受到某种疾病、某种障碍或创伤的影响，那么我们就知道音乐可以是帮助大脑该部位恢复方案的一个部分。
除了治疗功能，学习或演奏音乐还能帮助大脑保持敏捷，加强孩子的语言技能，并帮助提高学习成绩。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影响最深远的成就之一，就是在1977年主导恢复高考制度。高考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也为当时凋敝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注入了急需的新鲜血液。但是40年过去了，这个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多的批评是高考以考核知识而不是能力为重点，使中国教育陷入应试教育的困境，扼杀年轻人的创造力。40年前恢复高考后首批入校的学生，今天已经是60上下。他们对于当年这个改变人生的事件有什么感受？从1977年只有不到5%的入学率，到今天高达70%-80%的入学率，高考还有多大的权威性？中国整个社会选拔精英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高考的影响？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